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今天白剑和我在这里就着这个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继续谈下去。白剑你好。
哎，你好蒙哥，听众朋友好。
我们上回谈到哪儿了？
我们上回谈到了虚无主义，我记得
就是
谈到尼采是怎么发疯的，怎么样死亡的。
没错，但是我们对于魔鬼对耶稣所提第二个试探呢还没谈完，对不对？
对，
他这个试探很厉害的，因为当他第一个试探，我们曾经说过啊，魔鬼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圣经的事情，他只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呢，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
对，
耶稣就拿出圣经的话来作为基础，说经上记着说。
对，
所以魔鬼非常的聪明，他立刻转移阵地，用圣经的话来问耶稣，并且我们上次说他排场很大的，他把耶稣带进了圣城，带到圣殿的顶上或者圣殿的翅上，这个差不多就是那个屋檐上那类的东西，
带到圣殿的顶上，并不是随便带一个地方的。
他要求耶稣在这样的地点，在这样的场合来就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评评理。如果第二个问题答得不对，那连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不成立了，对不对？
对对。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说圣经是神的话，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
那魔鬼立刻提出要求，你得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才行啊。怎么证明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嘿，这可厉害了。他要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住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这句话里面也是一样，很丰富的多方面的角度的啊、我们上次讲除了这个理性主义啊，
实证主义
啊，还有尤其这个问题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他那个孤立的，
对，
荒谬的啊、各种的色彩啊、为什么说是荒谬的？因为神的儿子加上神的话，就到了这个圣殿的顶上，他的结论居然是跳下去。
对，所以我们讲的
许多西方主义家的人生观。对
对，
那还有什么？哎，我们是不是我不知道白剑是不是可以就悲观这件事情
多说两句是吧？
啊，你就先把叔本华这个人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啊，叔本华呢，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的悲观，对人生啊，他有一种很悲观的一种想法。他把人生呢看到一段是没有意义的旅行，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一个钟摆。
啊，
他觉得没有得到时呢，欲望呢让你痛苦。
嗯，
得到了呢却又陷入无聊。所以这人对着面对一个就是无可奈何这么一个终结、那么生而无欢啊，对他来说、
那他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里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吗？
我们可以讲它叫做一种悲观主义吧，
悲观主义，
一种虚无主义、原则上讲还是他是比较虚无主义成分比较多。
那这个你也可以说他是非常非常消极的，是不是？
对，他非常消极，他人生态度非常消极、实际上尼采是继承了叔本华对这个人生的这么一种看法，但是他却发挥了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概念，他就是用强力意志来贯穿这种虚无的人生。而叔本华呢就一直就表示这种比较消极的这么一种虚无主义。
那你觉得谁对？
都不对呀、
都不对。
都不对啊，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说这个人生呢就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不管是叔本华的消极还是尼采的积极，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建立在神这样一个坚实的根基上。
那你觉得叔本华这个东西跟咱们中国的东西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对，叔本华实际上受到佛教很多的影响。
哦，这样子。
对，因为他佛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个四大皆空、是吧？人生是苦海无边啊，讲起来人生就是一个苦海，那么要求人家明心见性，希望能够 达到一种涅槃的那么一种境界。那么他对人生呢，也是一种很消极的一种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看法跟魔鬼第二个试探的问题扯在一起？实在是跟魔鬼这个建议、这个结论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如果圣城的一切、圣殿的一切、神的话的一切，给你的影响不过是跳下去的话，它真的就是叔本华加上尼采，对对。
对对，它就是一种非常虚无的。那么实际上，虚无主义就像你上次虚无跟荒谬呢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是。
那么，往往在希望这里面，我们看到虚无主义往往引向一种荒谬的那种感觉。
荒谬是一个你采取的决定，就好像尼采，他虽然面对生命是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可是他又要强给生命加上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加不上去的。
对，加不上去，他要把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要把杀死上帝，他自己做上帝，来重新建立一套价值，但是实际上最后结局是几乎是不可能，就是。
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讲了，我的小舅子在 UT Austin 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件衣服，有个人穿着走在街上，他迎面走过来的时候，他前面有几个字，就是说上帝死了，底下署名是尼采。然后等他从你前面走过去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他这个后边还有几个字，是这么写的，说尼采死了，底下署名是上帝。我觉得那件衣服挺有意思。
对，那么最后来进行审判的肯定不是尼采，而是上帝。
那这个基本的错误呢，就是以个人的角度，以人的角度，仍然说来说去都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讲来讲去，整个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他就是把它根基一定想从人的角度，用人的理性啊，用人的实证啊，用这些
对
一种情绪啊的人的意志啊，
对，
试图来把这个人生的价值重新建立一下。
那这个尤其让我们想到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的建议，他当时给夏娃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果子啊，你吃了以后啊，非但不见得照神的定义来讲一定死啊，你是在进入一个不一定死的状况，并且它能够使你有智慧。
对，
那人一下觉得这个智慧是好了，我自己可以来分辨这一切的善恶是非的时候，那是相当麻烦，
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就像尼采说的，他要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对，那这其实是一条死胡同。
也是像中国传统的也有一种好多虚无的一种态度，比如说老庄的哲学啊，
对，
或者说桃花源里面我们所讲的哪一位？陶渊明。
陶渊明，对对对。
对，陶渊明，他也是带一种虚无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人生。但是中国传统虚无主义好像跟西方的虚无主义不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感觉上就是说，西方的虚无主义往往导向比较荒谬的感觉。
那就好像说魔鬼，他需要告诉耶稣，这不但是虚无的，就是可以跳下去的。
对，但是中国的虚无主义呢，往往是一种淡泊人生的那一种。
这当然是讲得好听了。我觉得还是中国人就是有他自己的，怎么讲，你要说好听是他聪明，你说的不好听呢，就是我们有一点自欺欺人。
对，
因为这个事情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如果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很笃定，那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实际呢又不采取一个做法，这个是一种逃避啊。
我想这跟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有点关系。中国人比较讲究这种模糊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或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像一种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原动力还是要怎么样活下去，对不对？
对。
其他东西都可以物理幻化，但是问题是，我们置身事外，难道就真的置身事外了吗？
跑到比如说。我们不是骂我们自己啊，跑到桃花源里就不愿看外面的世界了。
是啊，是。
所以沉浸在自己的一种精神世界之中。
那这个精神世界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很值得存疑，因为并没有解决问题啊。从圣经给我们对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活一场这件事情来说，它确实有一个虚空的本质，这是不容否认的啊！魔鬼为什么把耶稣带到圣城、带到圣殿上？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所定的一切的约，大卫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到最后以色列还是亡国了，对不对？你从这件事情上来讲，它有一个虚空的本质，这个是所罗门在作王的时候自己都讲了。
对，
面对这个虚空的本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叫做诚实，你也可以把这个叫做勇气啊。
对
啊，如果它是虚空的，你得面对它这个虚空。圣经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人家讲过，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啊，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对
啊，这是圣经基本的态度，它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它不是说当你发现人生很虚空的时候你就去写一点诗词歌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做法，
对
不对？或者你跟自己稍微解嘲几句啊，就好像活在一个四大皆空的状态，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它一点都不改变这个虚空的本质。
对，记得有一位思想家，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也是若无上帝孰不可为，有的人如果没上帝他就吃吃喝喝，但有的人如果没有上帝这个罪恶就在世界上是要非常的肆意泛滥的、
啊、你为非作歹也好，跳下去也好，你因为他太虚空了所以你就自杀也好，或者因为他太虚空你像尼采一样硬是给他加上一个意义也好，通通没有办法改变虚空的本质，唯一改变虚空的本质就是圣经里面讲，他说若是死人不复活，若是没有神，若是神没有为我们定意义，没有给我们一个将来，给我们一个盼望，那什么都是假的。所以约伯记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啊，圣经里面这本书实在是值得读一读，他受了很大的苦，当他的朋友来劝他的时候，他就问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有什么样的结局使我可以忍耐呢？这问题很好，人生是虚空的，是痛苦的，这件事情你得先面对，我们是罪人，这一切啊是虚幻的，我们得先面对这个暂时性以及它将要被毁灭，圣经里面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跟所谓的消极积极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这是一个实际的。你看中国人有一句很荒谬的话，就是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白倩你知道这句话，你仔细想想这句话的问题可大了，
对，
泰山如果崩于前啊，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你或是逃命或是救人，对不对？
对，
你在这里面变色或者是不变色啊，是于事无补啊，
对，
这是一个非常自欺欺人的态度，
对，他根本就是不符合基本的逻辑，
对，你面不变色又怎么样，你到底证明了什么，是不是？你认为你死重于泰山他就真的重于泰山了吗？
对，
这是一个荒谬的本质，虚空的本质，你得先面对它。人生如果有一个消极的本质，你就得先面对这个消极的本质啊。
对，我们必须直面人生的痛苦和消极和罪恶，
这是真的。那中国人这些置身事外的自我催眠啊，其实也是某一种意义的跳下去啊。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需要非常平心静气的来看这件事情，如果神没有赋予他意义，如果神没有给他进一步的发展，进一步的期望，有什么样的结局能够让我们忍耐？实际上说起来是没有的。
没有。
我们并不是不同意叔本华的观察啊，只是他们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他就从人的角度来，
我们认为人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认为这一切只是趋向败坏与紊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
那这点就错了，这点就与实情不合了。
对，
对不对？因为你一加上神就不一样，神曾经留下话，他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他也教我们忍耐，他更赐给我们力量忍耐。那这时候虽然你面对的是消极的，你看起来却好像积极了起来，但这个再说跟消极积极一点关系都没有，若单从这个哎呀什么想法比较消极，什么想法比较积极，这种的评断是毫无价值的。
对对，
对不对？
实际上就我们要看到的，这古今中外我们都看到好多的思想家都看到人生痛苦啊，人生的罪恶啊，但是真正把这个人生
你的答案
在基础上，对，答案在哪里？
答案不是在乎你的态度，不是在乎你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答案是真的神告诉你不要变色，因为这个泰山虽然崩于前了，天国却不会崩于前，整个的世界都要在你眼前崩溃。
对，
因此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评估。
对，
它是暂时的，它是虚空的，不过我在这个虚空底下呢是有盼望的，神故意把我留在这个地方。
对，所以蒙哥你看我们这么一辨析，把这虚无主义也觉得有蛮有积极意义的，是吧？
它确实是有，但是 again, 这个积极也好消极也好，那个不是问题的本身。
这就是怎么定义了这个虚无了，就是我们从我们神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虚无，我们就会看出一个意义来，对吧？
对，那魔鬼这句话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他这个建议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上次说了呢，他这句话跟近代中国还有一句非常非常出名的名言很相像。
那我来试试看这句话。对，
哎，您认为是哪一句名言？
我觉得这句话应当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白健在大家一起讲一次这句出名的口号，对吧？实践是检验，检验什么东西？检验真理的不但是标准，而且是唯一
标准。我觉得如果从大陆背景过来的人，对这句话都是非常的了解的，这个耳熟能详。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对他进行批判之前，还是先给这句话说一句公道话。
Yeah, 请说。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命题。当时的背景，那时候是有一位假神刚刚离开这个世界，77年78年前期。那么实际上他阴魂还不散。他离开以后，整个世界真的就在整个大陆就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再强调，当时还在说，哎，我们是革命的中心，我们肩负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世界上1/3的人民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是中国以外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我们一些自己的朋友啊之外，其他的1/3的世界，包括美帝国主义啊、苏修啊，都
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啊。那现在都到水深火热的地方来留学，
那么怎么能冲破这个假神的这一些咒语呢？那么我们就用实际情况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么样
啊？就是说，他的背后有一个很积极的思想，我们用“积极”这个字了啊，就是说，看看那些曾经被认为真理的，到底是不是真理？
对，假神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头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理。然后甚至往前述前面的马恩列斯，
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理，
对，每一句话是不是真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这个改革开放讲解就不可能往前走了。
所以这句话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产生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对，非常非常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
对，
有其他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步走一走，哲学上或者从思想上逻辑上来分析，发现他这个问题是这个命题是有
或者我们说从这个寻求真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句话有致命的错误。
对，有致命错误的，因为他首先逻辑上他就是不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么什么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呢？
那这个我们自己的感觉了，唯物了，对不
对？
对，
我自己感觉。那么
我摸到了，
从假神的角度，他可以说打遍他活着的时候，他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吧？
打遍中国的天下。
对，我们传统指天下就指中国了。那么
国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不知道。那么把这个党内的可以说所有的反对派都给斗倒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实践是很成功的，他的实践。那么检验实践标准是就是他的目的，他目的达到了，那是不是他就是真理呢？还是不能实现的，说明它是真理的。
对。
那么从我们现在在角度再回头来辨析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辨析真理，什么是真理呢？
没错了，因为魔鬼的问题中心就在这里了。你说经上记着说，你把经上的话当成一个最高的标准，压过人一切的思想，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个实验啦。
对。
经上的话是什么呢？经上的话从来不是说你可以跳下去，所以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经上的话不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是在诗篇91篇，他是说到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实际上这句话跟跳下去是没有关系的。
哎，跳下去这个建议是魔鬼家的。
对
啊，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神的话是真理，那神的话说他要吩咐你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那你就应该怎么办呢？你要去试试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呢，还是你就照着神的带领往前行，有一个信心说他会差派他的使者保护我，是哪一样？
当然是后者。
对呀，对呀。所以圣经对 我们的建议，这是诗篇九十一篇的建议，就是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你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看见没有，他叫我们因为神的话就不要怕。魔鬼是反过来，他说神的话不是给你用的啊，你要用之前你得先试试它好用不好用。
对，你看看用射箭来检验一下能不能
对对对
正确不正确。
对，哎
对，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真理，那第一我们要问，是你检验真理还是真理检验你，是哪一个？
我们当然是以真理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
或者说真理就是那个衡量一切的标准，是他来检验我，不是我来检验他。
对，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呢，这个真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请问这个真理到底是一个道理呢，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中国的留学生啊，现在这句话已经不是这么流行了，但是早年呢还有一些热血青年，他说我是一个寻求真理热爱真理的人，你问他真理是什么他讲不出来。
对，
他以为真理是一个公式，是一个定理，是一个公理，像万有引力这一类的东西。
对，
你以为真理是一个公式吗？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就是说也要把这句话本身的范围，
对呀，
也讨论清楚在什么地方。真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话，某一位假神的话，那些文字都是能够修改的，都是能够改变的。
真理甚至不是像我们平常所讲放乎四海而皆准的一个标准，真理应该是说这一切的世界都废掉之后最后留下来的东西。
对，
真理应该是说比我们还要活还要真实的那一位啊。
对，
所以有人讲他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如果有上帝，上帝就是真理，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对，
主耶稣讲的话也很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在说我就是真理，他从来不把真理当成一个道理。
对，
对，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真理是活生生，我们就暂时这么说，真理是一个活的生命。
对，
对不对？你怎么拿你自己的标准，拿你自己设计的实验来试试它呢？它要是不跟你合作的话你怎么试呢？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遵循着真理指引的路来去走，而不是用想办法去检验这个真理。
嗯，如果我们说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句话单从道理上来讲，我们就是在说实验大于真理。
对，
对不对？这是一个死结啊，这是一个你不可能跳出来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往里跳的。
对，
应该说真理检验我们，真理保护我们，就像诗篇这句话讲得很清楚的，你不要怕黑夜的惊骇，你不要怕午间灭人的毒兵。为什么？因为神必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他拖住你的脚，甚至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叫真理。
对，
你就拿着去用，照着去行就行了。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权柄回头检验一下，像你去沃尔玛买东西一样，哎，先试试看好用不好用啊，好用再付钱。
对，
这是不行的。
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如果说真理，我们讲的是真正真理能够被实践用来检验是真还是假，这本身这逻辑上话就是不对的。
哎，是，或者说魔鬼这个话的根基，它最后的中心就是说人的理性能够决定神话语的真假。
对，
不单是能够，而且是应该，而且是必然。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是需要经过我的实验，经过我的检验才能够被确定啊，这个仍然是他的角色。换句话说，他头两个问题是非常像的，只是头一个问题呢是就着那个客观环境，就着神儿子的身份而言，第二个问题呢是针对着神的话而言，他标准是一样的。你要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怎么知道神是活神，那你必须做一点实验，吩咐石头变成饼也好，从殿顶上跳下去也好。不过第二个实验呢是针对检验神话语的真假而有的。
对
啊，
所以讲来讲去这还是从人的角度来，
哎，你可以说他的基本还是说人本主义，就是说
人
比神大就对了。
对，人能够探进这个真理的真假，
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也应该这样做。这听起来是非常堂皇非常合理的，所以他的中心字眼就是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 啊，没有一个人比魔鬼更会讲理。那啊，批判他很容易啊，怎么答这句话可是大有学问，
对
不对？这是一大堆的主意啊，排山倒海而来，你要一句话全部把它返回去，到底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
只有看耶稣怎么回答了。
哎，对，来见你帮我们念一下主耶稣的答案好不好？
好的，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嗯，这里面有哪些字吸引我们的注意？第一个是
经上
又
记着说，
对。
第二个是不可，
当然最简单的思想就是说，哎，你不要断章取义啊，因为不单诗篇九十一篇从来没有建议我们跳下去啊，在到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建议我们这样做。
嗯哼，
他建议我们做什么呢？啊，经上又记着说，底下两个字是什么？
不可。
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魔鬼这两个问题里面都有一个怎么样助动词，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
啊，吩咐石头变成笔，或者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对
不对？他这个可以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的思辨、人的思想、人的逻辑来的。
对，
那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什么？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我们就得决定了，哪一个比较大？是人的可以比较大，还是神的不可比较大呢？
当然是神的不可比较大。
对，我们的可以背后是什么？一大堆的道理。
对，
一大堆为自己找解脱的理由，一大堆的借口，
是从我们自己出发的。
哎，一大堆的
那些东西，对，
哎，都是让我们会去讲一番道理，然后说，所以我可以，对不对？
对。
那现在一个很热门的题目，同性恋呢，到底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种先天的倾向？你当然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就是说，因为我在基因里面可以找到我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呢，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同性恋。哎，我天生是这样子的，
就可以这样子。
哎，就可以这样子。那至于圣经里面所吩咐的不可，那就与我无关了。
对，
因为你找到一个推诿的借口嘛。
对，他纯粹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找到一个借口。
而且他这个自己后面是充满了私心。充满了污秽的，
对，
他自己在重新定义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啊，这些社会问题、道德问题背后仍然都是那些老魔鬼的思辨在那里推波助澜， 对不对？
对，
那这里是很清楚的，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读到这里就行了啊，就已经知道主耶稣的立论点是什么。那神的不可应该大过人一切的可以，无论你觉得他有理没有理。不可杀人是一定的，你不能说中国人太多了，所以多杀一点没关系。
对，
你的意思是在说，因为中国人太多了，所以我可以多杀一点，对不对？以前我们也讲过，曾经有个很出名的那个七杀碑，对不对？
对，
那叫什么啊？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然后他就写了七个杀字，是不是？
杀杀杀杀杀杀杀，
没错。那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到杀不下去了，替自己找一个理由，然后想一想说，哼，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还是他从小他就有一个大志向，我从小认为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所以我可以去杀，到底是哪一个？恐怕是他先杀了，给自己找借口吧。
对。
但是无论这个先后秩序如何啊，都是一样的。当你要讲道理的时候，你已经露出原形了，对不对？
对。
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认罪的人啊，他是不讲道理的。我在神面前说，我有罪了，我有祸了，我在神面前显为有罪，我绝对不为自己的罪找开脱的理由。我不是说某某环境、某某人造成我犯罪，我不会这样讲。因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等于已经讲了半个可以，那更不要说因为如何，所以我可以犯罪，那更不用这么说了。
所以就是说，经上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找个借口来反对他的。
圣经从开头告诉我们，实践是很短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没有跟你讲任何的理由，为什么不可偷盗？
他也没讲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什么情况，那么就什么情况下是可以？
对。这就是主耶稣的立场， 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从神来的。他的立场非常简单，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什么叫做试探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因为上一次的问题问问题的时候，魔鬼被称为试探人的。那这个问题尤其被主耶稣定义为试探。白姐，你觉得从这里看试探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上次虽然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跟听众朋友再提醒提醒。什么叫做试探？
还想听蒙哥再解释一下。
从这里看，就是说我们要求神照着我的需要、我的时间、我的办法来向我证实他自己，或者向我证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是真的，这个就叫做试探神。
对，
很简单。
那么
是
跟我们前面一直讲的这个，像科学实证主义啊、理性主义啊，我们刚才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为标准，这都是一种试探。
对，对，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了，你不会遇见这个，你不用怕那个，你尽管往前走，我必吩咐我的使者来保护你。
对，
对不对？那是在于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的主权。即或他不保护我，即或他不留我的命，他还是留了我的命，因为他给我永生了。
对，
是不是？你在地上看我是死的，神看我却是活的。
对，
我们真的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方，是绝对什么害人的疾病啊、瘟疫啊、刀剑啊，通通都没有了。
对，
这句话肯定要兑现的，就是到了天国，到了真真正正真理的国度。那在那个以前，神有主权用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来选择这句话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兑现。
对，
是不是？
对，
如果我反过来，我要求神，因为我挑了圣经这句话，我就要求神照我现在的需要、我现在的想法、我现在这个时间、我现在的所选择的安排，你最好给我兑现，这个就叫做试探神。
不光光他是试探神，然后从这个角度看着，神是成了人的仆人的。
那当然是啊。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的。
对，
你总得问问到底谁是谁的仆人的、啊、谁是神啊，谁是人。对，我们养小孩就会讲，尤其在美国养小孩啊，那个小孩基本上就把你当牛当马，把你当狗当猫，是不是？Daddy， 你替我做这个，你为什么不替我做那个呢？那总有一天你要跟他讲，我到底是你的 Daddy 还是你的仆人？
对，
到底谁应该听谁的？你得搞清楚。
对，我的儿子就这样，他洗澡时会来叫，哎，爸爸把我的毛巾拿 来、
啊、
把我的
毛巾拿过
来。
对，你给他也不会说谢谢啊、对不起啊、这么麻烦你啊，都不会的。
对，那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你拿？我是你的什么人？他来就因为你是我的爸爸。
哎，这个有点不对啊。
那么就是爸爸是仆人。
不，我看你这个小宝贝小儿子很可爱，好好教育。
对啊，
认清楚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仆人。
对，
所以主的答案是很好的啊。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什么？你的神。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把神当神了。同时这里面也还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跳过去的中间那个主字，对不对？那你刚才举的例子就很清楚了，他不但是我的神，而且他是我的主，他不但是我的主，他也是经上所记一切话的主人，是他来决定这些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法向我们显为真实，不是我们自己设定了一套实验计划来检验一下他这个话到底对不对。
对，所以试探这个词还包含着就是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这么一个、
哦、那当然了。所以听众朋友，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常常在试探神。
对，
有人说不信就是试探神，一点都不错。什么叫做不信？这个就叫做不信。他不是不会背圣经，他也不是不把圣经的话当真，而是他反过来反客为主，反主为仆啊！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很不合理。什么事情很不合理呢？就是仆人骑马，王子走路。上帝成了我们的仆人，我们成了神话语的主人，这下麻烦。神到今天仍然是活的，他一点都不需要你来提醒他，他到底对你说过什么。
对，
有一个教导很好，就是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站在神的应许上，靠着神的应许向神祷告。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这个并不等于你要求神照着他的应许来满足你现在的需要，这是两回事情。
对，我们向神祷告， 是像跟神建立一种关系，但是权柄是在神那边，不是在我们人这一边。
没错，而且这里面是有相当讲究的啊。但是魔鬼就在这种地方啊，很厉害，非常非常的狡猾。
对，
你看，相信神的话跟试探神可以只是一点点的区别。
有时候自己我们自己都辨别不出来，可能在心中
辨别出来。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他来接受魔鬼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这背后啊到底是怎么演算的。
对
啊，这下子魔鬼在我们面前就无所遁形了。
对，
那当然这里仍然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我想不用提醒了，主耶稣仍然有一部分的问题他没答，是哪一部分呢？你若是神的儿子。
对，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问题他是没有回答，
他仍然不去答，他不是避而不答，而是说不必答。
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
对，对，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一定需要晓得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信什么？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过底下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对，
神儿子这件事情，一方面他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件事情呢是拿来拯救我们，也是将来世界要被定罪的标准。
对，
因此神不会去解释他的。
对，
这是整个救恩的奥妙啊！当你能够讲出什么理由，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往往是枉费功夫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用这个办法来说服任何的人，但是同时我们要记得，神之所以从来不去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因为这不但是拯救我们的地方，而且也是定罪世界的地方。
对，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啊！当最后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只说你说的是，他仍然不加以解释。不过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啊，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啦。那白姐，我们下次显然要把第三个试探拿来谈一谈。如果这两个试探这么厉害，又都被主耶稣驳倒了，那么请问第三个试探他要问什么呢？并且我们需要想一想，第三个试探的威力比起前面这两个试探是更厉害呢，还是更微弱呢？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我们到时候再回头来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下次再继续和大家讨论。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啦。
好的，
下次再见。
再见。
我是多马，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也就是他出生的来龙去脉。主耶稣他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行这么多神迹有什么目的呢？主耶稣行神迹奇事啊，不仅仅是因为要怜悯世上失丧的人们，他行神迹最重要的目的乃是要向世人们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战胜疾病，他可以战胜贫乏，他可以战胜死亡。为什么他一定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这事儿啊可就大了。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只是这么一个能行能干的好人，那他要给咱们的这救恩呢，就值不了什么。之所以他今天能够救咱们，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咱们要花点时间谈谈神的儿子，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道成肉身，也就是从那高天降卑成人，生在人间。这件事儿呢，我可得给您讲清楚。这不是每到年底，世上的人们都普世欢腾的庆祝基督的诞生吗？哎，今天咱就把话转回到2000多年前，讲一讲基督耶稣的诞生。神做事儿啊，非常有意思。他创造天地万物，只用一句话，说有就有，命定就定，包括造人都是这样。 他自己就用泥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把人给造了，然后向着人吹一口气，这人呐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他做这些事儿，他不用跟别人商量。可是当人受了魔鬼的诱惑犯罪以后啊，如果神要是想给人办一点点事儿啊，不管是什么，他要在地上找到合适的人他才做事儿。那他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位神呐，非常的小心又非常的有耐心，他就在这儿一代一代的等啊，直到等到那个可以让他使用的人之后，神才开始做工啊。讲主耶稣的诞生，我还得先给您讲另外一个人的诞生，他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那位施洗约翰。这施洗约翰呢，是主耶稣神的儿子在地上的开路先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大君王的儿子呀，他来到地上不能就让他自己这么来，得有人为他吹号，得有人为他把路修直，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的职责。咱们现在先谈谈他是怎么生出来的。在希律做犹太人王的时候啊，在亚比亚有一个犹太人的祭司，名字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字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呐，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人，也就是说他们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和礼仪，在人的面前没有可指责的。这俩人一辈子就是为神当祭司，侍奉圣殿里的事儿。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难处，也可以说是一个苦处，是什么呢？以利沙伯呀，他不生育，一直到他们两个都年岁老迈了，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孩子，心里为这事儿啊非常的苦恼。有什么办法呢？不生孩子这事儿别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两个人呐，就常常的在神面前有祷告，希望神能够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但是到了年纪已经都老迈了，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得到。可是这夫妻俩呀，什么都不埋怨，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侍，受到众人们的尊敬。有这么一天呐，又轮到撒加利亚当班服侍了，他要进到主的殿，为主进香献祭。众百姓们呐，在外边祷告，他呢按照往常的规矩进去点香。正在烧香的时候啊，突然就有主的使者，也就是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一看呐，就心里有点惊慌害怕。可是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叫约翰，你必因此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啊也必欢喜快乐，他在主也就是神的面前将要为大，他淡酒浓酒都不喝，从他在母腹里开始他就要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你这儿子约翰呐，他必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撒加利亚一听这话呀，实在不敢相信，就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知道这些事儿呢？你看我都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这话还没说完，天使就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天使加百利，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告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是因你不信，你必变成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说了这话，天使一转眼就不见了。众百姓们在外边等了许久，见撒加利亚一直不出来，就纳闷他怎么在殿里待了这么久。后来终于见他慢慢出了殿，其他的祭司和大家们都上前问他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只见他不能开口说话，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能向他们打手势，撒加利亚这时候成了一个哑巴。后来呀，他供职的日子也满了，他们就回家去了。在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真的就怀了孕。他一开始当然有点不相信了，可是到了五个月之后啊，嘿，这事儿他一点不假呀，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老太太肚子开始大起来了。他们就知道主真的要在他们身上做事了。以利沙伯就感谢主说呀，主在眷顾我的日子，他这么的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啊。嘿，别提这老太太心里有多高兴了。可不是嘛，一个女人的不能生殖啊，在有些人眼中那是一种羞耻。今天主要把她的羞耻完全拿掉。到了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啊，当初在圣殿当中向她丈夫撒加利亚显现的那个天使加百利，又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字叫拿撒勒。在这城中住着一个童真的少女，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尚未出嫁，但是她已经许配给了大卫家族的一个人，未婚夫的名字叫约瑟。天使加百利近前来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向你问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就非常的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的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我们的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啊，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天使便回答玛利亚，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也就是那素来被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听了这话，心中大大的受圣灵的鼓舞，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说罢这话，天使就高兴的离他而去。一开始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神在地上做事儿，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叫合适的人呢？那就是肯为神所用的人，而且对神呢有专一的信心。神呢不在乎你的能力有多大，你能干多少大事儿，神只在乎你有没有对他专一的信心，而且肯不肯让他使用。这位贞洁的童女玛利亚， 他就是在地上能够被神所用的这种人。您说是不是？贞洁的姑娘已经订了婚，马上就要过门了，你突然之间怀孕，肚子大起来了，这像什么话呀？而且在当时的律法下，如果你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子，那证明你就是犯了奸淫，犯了奸淫那就是死罪呀。你说这年纪轻轻的一个姑娘，她的心中怎么能够担负得起这么大的一个重担呢？这不是说神随便说让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咱们就到那儿把这件事儿做了，出多大力，出多少时间，花多少钱，那都没问题。神今天向玛利亚所要的，可不只是她的名声，她的脸面，更重要的乃是她的贞洁呀。如果这女孩子在神面前不是可以放下自己所有的话，那神没法用她。一个正直圣洁的少女，她所有的不是知识，不是财产，乃是她的贞洁呀。玛利亚在神面前对自己是毫无保留的，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所能说出来最美最美的话了。玛利亚的心是这样的纯洁，她没有想到说我怎么向我的未婚妻解释，如果她把我这婚给退了，那我可只有死路一条了。您知道按当时的规矩，玛利亚可以活下去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够把她赎了，娶她为妻，担负她的羞辱。但玛利亚知道，如果这件事是神在她身上所做的，神必然负责。所以玛利亚没有马上就到约瑟那里去解释或者是求情，玛利亚动身就急忙往山地去，要去犹大的那个城，也就是撒加利亚的家。这不是天使也对他说，神也让年纪老迈的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了吗？所以玛利亚就急忙的要去看看以利沙伯。进了撒加利亚的家，他马上就向以利沙伯问安。嘿，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向他问安呐，奇怪的事儿发生了，他所怀的胎呀，就在他腹里跳动，并且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指着玛利亚高声喊着说，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呀，我主的母呀，到我这里来。说着话一把就把玛利亚抱在自己的怀中，摸着玛利亚美丽的头发向她说，玛利亚呀，你这是从哪里得的呢？玛利亚也激动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哎呀，因为你向我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啊。你这个相信主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向你所说的话呀都要应验。您说这事儿怪不怪？以利沙伯一见着年轻的小姑娘就说了这么多的话，说她所怀的胎是有福的，而且叫她是我主的母。当时玛利亚也被圣灵充满，因为她是相信主的人，她没有追究以利沙伯到底是怎么知道她已经怀孕的，因为玛利亚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人。于是她就放声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呀，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啊，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啊，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知道世世代代，他用翅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他扶持帮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呀。玛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心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是敬畏神而且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于是以利沙伯就留玛利亚在他们家住了三个月，一直到以利沙伯产前，玛利亚才回到自己的城当中去。如果您要想知道后来如何呀，请您下回一定要接着听我讲。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